我们读到三十四章的时候，好多的事情和以前的事情都连上来了。上面神就跟摩西说过了，我差遣使者领你们进去，我不陪你们去了，我陪你们去，你们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也许你们就完了。但是摩西一直就是盯着这一件事情来跟神来说出他心里面很看重的，就是不然他是知道如果神不与他们同去，凭着摩西他自己实在没办法能领这一批人进到迦南地。但是他更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自己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或是不进迦南，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没有什么的实际的内容。所以我们留意到摩西跟神一直说的一个事情，你如果不是领，你亲自领我们进去，地上的人怎么知道这个事是你做的？那么当然摩西这样的话呢，是把神的心碰到了。其实神所以说到我们把神跟摩西说的这个话整个的看上来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看到神告诉摩西说，我不跟你们同去啊，是神不得已不说的。如果神要跟摩西同去的话，那这就正如神自己所说的，你们这批人怎么承担得起？今天不出毛病，明天就出；明天不出毛病，后天还是要出。那你一出毛病的时候，我也不能不管。但是我一管，你们也就完。但是感谢神，神是把这个很严肃的事情放在神的百姓的面前，让他们知道神给你陪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神陪伴你们行走，你们就要付代价去接受这一件事情。什么代价呢？你不要惹神的怒气，你不要背离神自己的心思意念和神的定规。如果你听到神是这样说，结果你们没有跟上来的时候，那谁承担那个责任呢？你不能说是神啊，我们是就是跟不上来。神就会说，我所以不跟你们走就是这个意思嘛，但你们要叫我跟你们走，那我跟你们走你们也不承担责任。我们看到在当时的那一个情形啊，摩西是摸到神的心思，但是摩西没有体会得到神的存心。神存心是什么呢？神不是不愿意和百姓同往，而是神要跟百姓同往的话，百姓一直都不知道神与我们同行是什么一回事。他们只是知道神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平安，我们就没有难处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没有难处，但是神有难处了。他们在神面前制造不少的难处，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到，如果神是陪伴着他们，那你真的是不知道要叫神怎么去做。但是感谢神， 神那样说出来是很清楚的，把一条界限摆得很明显。所以刚才弟兄姊妹们交通到，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因为旧约的历史从正面上面来看的话，是神要把他们带进祭司的国度，那这个是很明显，神也明明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们能成为祭司的国度，神也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付代价的，付什么代价呢？毫无保留的听从神的话。如果你们不毫无保留的听从神自己的话，那祭司的国度是没有办法在你们前面写得出来的。相反的，你们还要承担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责任。那因此我们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花点心思要确定，神把以色列人放在旧约的里头带进迦南，神的目的正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假如正面的那个事实不能做成，那又带出一个什么的结果来呢？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感谢神，当时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办法能领会到神这个心思，但是我们感谢主，等到神用着保罗写出罗马书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明亮的那个道路里。律法是把以色列人领进祭司的国度的完成，但是你不能只是看见正面，你要把它翻过来也看一看。如果以色列人不能跟得上祭司的国度的这一个带领，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我们就说他们就要承担神的追讨了，但是恐怕这个不是神的心思。是有神要追讨的成分，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思。那神的心思是什么呢？罗马书就给我们点出来了。律法如果你不能按照它的正常的功用来跟随的话，那你们就要落在律法的那一个审判的底下。结果是什么呢？定罪。那一提到定罪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人在神面前最麻烦的地方。当时以色列人是在这个麻烦里，我们在亚当里的子孙都是同样的在这个麻烦里。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同一面是看见神借着旧约的律法来作为神做工的那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有成功的一面，有不成功的一面。成功的就是以色列人可以成为祭司的国度，那如果不成功呢？不成功就把人的本相完全的摆了出来。那因此我们看那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人是那样的愚昧，是那样的无知，但是如果不是律法在他们中间起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毛病。 不但是李斯特是这样，连普世的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感谢神，旧约律法不能成就神的定义，但是律法却是把人的本相摆得很明显。那因此我们才看到为什么会有新约呢？新约就是神看到在律法的底下，人在神面前真的是没有路。那怎么样才能在神面前有路呢？神说我就跟你们另外立一个新约。那新约跟旧约区别在哪里呢？不是条件降低。如果我们认真的来看起来的时候，你读到新约里面的那个实际的情形，你一定能看到它比旧约的要求还要高，还要严肃。你说旧约都跟不上来了，怎么还能跟新约呢？宝贵的就是在这里。那什么叫做新约呢？我们熟悉的话都要讲，就是旧约就是律法，新约就是恩典。那我们不能不继续要问的，什么叫做恩典？恩典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感谢神，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没有了解到神用恩典赏赐，用恩典来做他新约做工的法则。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用神的儿子毫无保留的去满足了旧约的要求，然后又借着神的儿子所做成的，拿来加在新约里头拣选人的人的身上。那么简单的话是怎么说呢？简单的话是应该是这样，可以说旧约神是要求人按照神的要求来答应神的要求，新约呢？新约是神用他的儿子来答应了神对人的要求，然后把他答应了神的要求的所带出那个结果就给了在新约里头的人，差别就是那么一点。最简单的话来说，旧约就是神要求人去答应神，新约呢，神用他儿子去替人去答应神，把答应的结果放在新约里头的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在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要很明确的把这一个领会弄清楚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搞出许许多多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那个光景。但是感谢神，神就是让我们这样来注意到。那我们好了，我们注意到旧约里头的那个特点的时候，神一面是用旧约来领人进神的目的，但同时也借着旧约来显明人的愚昧。现在你看到出埃及记里边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律法面前的时候呢，就不是给带到神的目的，而是不住的在那里显明人的愚昧。那因此我们读到34章的时候， 我们留意这件事情，34章是神向摩西说话做起头，不是摩西去找神在谈谈条件，不是，是神主动跟摩西说的，摩西你要做出两块石板，和先前那一样，你把它带到我那里来去做什么呢？神说我要把以前的那个那个石板上的字我亲自再要写上去。那等到摩西照着神的吩咐来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没有马上写，神就跟摩西说了一大堆的话。这一大堆的话是什么呢？头一部分，神很严肃地说明他是谁。那些话呢，很严肃，但是也很有恩典。那这个我们不去说他了，但是我们留意到，当神在那里说完了介绍他自己的那些话以后，刚才宋弟兄也在这方面说了很多，然后你就注意了，神就接连说了一大堆的话。第十节在那里你留意，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天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那神为什么要摩西在那里重新把那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呢？神的意思是就说出来了，我现在又做一个事情，我是跟你们立约，但是我跟你人立约的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你哪里听到神和人立约？神正规是那样严肃的与人立约，十条诫命这一个事实是开始。虽然神跟人过去也有一些立约的事，但是那个是个别人的，少数人，而神立与人立约，那一个约是关乎到所有的人的，这个是第一个。所以神说我要做件奇妙的事情，奇妙到你们从来想都不敢没想到的，神与人立约，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回神的面前蒙神纪念。但是问题就来了，这个正好是回答了正杰刚才所提的那个问题。然后神就在这里接连就提了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把它归纳起来的话，你看到有几件事情。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告诉以色列人，我跟你们立过约以后，我就会在你们前头走，去把迦南地那七族人拿走，你们就进去承受伟业。但是你们的一件事情要记得，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不能学着迦南地的人那样子的风气也好，习惯也好，爱好也好，反正就是说你不能学他们的样子，他们的风气你们绝对不能跟随。如果你们要跟随的话，用神另外地方说的话， 那个地怎么把他们吐出去，那个地同样会把你们吐出去的。这是我们以前读的时候是在哦，不是在这里，是在利未记里面说，你很清楚看到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注意到神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提醒他们要非常严肃的去对付罪。你不学那是人的风气，但是你自己本身呢，你要很严肃的来对罪的问题有一个清楚的界限。那么还有呢，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呢，要守住那个奉献的地位。那这个用新约的话来看呢，就容易看了。说你在那里看到神说，在那里好像提到神那七个节期的事情，这里只是提到三个，但是这三个呢就定规了以色列的男丁一年要三次到耶和华的殿里头去朝见神。什么三次呢？他这里就提到三个节期，第一个是无酵节，那这个是罪的问题的对付以外再加上去的。第二个嘛叫做七七节，就是五旬节。这里就很清楚说到当年小麦起初收割的那个时候，那个五旬节。然后呢就是收藏节，那是祝棚节。但一提的提虽然是提这三个节，但结果呢是七个节期全都给包括进去的。但是我们要留意到神要叫他们很严肃的守着那个奉献的地位，就出在那一句话，你们都不可空手朝见神。这个我不特别去提他了啊。然后呢又有一件事情，神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绝对的信任神。在哪里给我们注意到呢？他说你们一年要三次上去过节，那人都出去了，尤其是一头一尾，每次光是节期就七天，加上路上的那个路途上的那个日子，那要离开那个家里多少天？当然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人多一些，有人少一些。但是你少极都是要七天，你就住在耶路撒冷的，也就七天了。那七天呢，你就是在那里朝见神，什么工都不可做。哎呀，你说那怎么可以呢？五旬节小麦初熟，我们不在家，我们不收割，那么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有吗？等到祝棚节的时候，那是大收割的时候。祝棚节时间呢就不只是七天了，因为我们读祝棚节的时候你就读到了七天里边还加上一个第八天，那你再把路上的路途上的那个加上去，那这个离开家就好多天了。但是感谢神，神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哪里？24节24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界警戒， 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图。我们感谢主，一面你看见神的要求，同时你也看见神的负责。你要是按照一般人来说，哎呦，没人管家里的庄稼者，那还能保留得住吗？那所有的家里的工的用具不会给他拿走吗？感谢神，神自己说，你们去，这些事情是我管。那么显然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就提向以色列人提到有绝对的信任神。然后最末了一件事是什么呢？最末了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坚守神自己的话。那比上你上来就看到，那刚才郑杰弟兄就提到有那两块石板和这些话，那我现在看到那个区别了，两块石板就是四条诫命，其他的话就是这一大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二十八节你就很清楚看到耶和华当借月的话，就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那其他的话呢？那就另外写，那是摩西写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再看看最末了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摩西。我们又跳回到前面，你记得当神头一次向百姓说话，那百姓就感觉受不了，太神的威严太厉害了，所以他就对摩西说，神要给我们说话就对你说，然后你对我们说，我们不敢正面去听神说话。那这是以前最初提到十条诫命的时候的时候，那件事情，但现在来到三十四章这一段话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情形就比不敢听神的话更近了一步了。为什么呢？因为听神的话是我对神，现在呢？就不是我对神，是我对见过神荣耀的人，还是人对人的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人对人的问题以色列人也受不了？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很明确要知道的。三十三章摩西说，神啊，我要见你的面，我要看见你的荣耀。神答应他，但是是用另外一个方法的来答应摩西，我们上个礼拜就提过了。那么现在呢，摩西这一次到山上去，只有他一个人，约书亚没也跟去，他在云中与神相遇。那这个也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那个，摩西就是在山到了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的，而不是我们现在面对面。他们是在云中，你也知道神在哪里，神也指定摩西站在哪里，但是摩西看不见神，神当然是看见摩西。虽然是这样，因为他是面对面的见到神的荣耀，也 享用了神的荣耀。所以因此在摩西的身上，他下到山以后就带着神的荣光，那么以色列人就受不了了。我们感谢主，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摩西从那时开始去见神的时候，就揭开那个拍子，从神那里回来跟以色列人会面的时候就蒙上拍子。那 这一件事情说明什么？神要借着这许许借，特别是34章，神要借着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去肯定一件事，神是答应领他们进迦南，但是神就借着这许许多多的事情，连同33章 的那个事情在那里很清楚的叫众人包括摩西在里边，你们能承受神这样的承担，不是你们有这个资格，也不是你们有这个条件，也不是因为你们做过什么事情，神现在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引领你们走前面的路。不，因为这一切都是在那里说出一件事情，在神的荣耀里没有一个亚当的后代有条件与神面对面，但是神又是这样没有保留的要把他们领进迦南地，那是什么？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留意34章那里，神在那里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头一个宣告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一连串的话是说出神是用什么心思来看作人。但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神先说的那个话，那也就是说先让人有一个很明确的了解你凭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底下就在说出神的圣洁公义的那一个要求。为什么神把那个圣洁的公义的要求摆在后面？如果不摆在后面放在前面的话，以色列人听完就已经完了，因为听到恩典再听到神的公义。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要让以色列人连同摩西在里头，刚才我特别提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维持一个很严肃的伏在神的那个那个心思的底下。因为神在那里说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是刚才弟兄们交通里边都提到的，但是不是在34章，是在前面祭邪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是祭邪的神，你们你们不要叫神把你们放在一个祭邪的对象里。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问题还不大， 如果我不系鞋就行了嘛。但是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不是不知道，以前我们也没有交通过。系鞋的神，那是中文的翻译。如果你说到原来的那个意思，我们又不懂。神是，我是制度的神，制度跟祭邪程度上就差很远了。最低限度对祭邪来说，我们还是有个好印象，他祭邪的邪的东西他都不碰。但你说他是制度的，这个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啊，你制度人呢怎么好呢？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是隐藏一件事情，很严肃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给归纳起来那几样。他为什么是祭邪呢？因为他是独一的。你在独一以外，要把哪一个来代替他的地位？神说，这个我不能接受。因为不可能是这样的事实，万有是根据他来，万有的存留是根据他的管理，他是独一的。所以因这个独一的事实，也就带出了神说这个话，就是我是祭邪的神。那么用通俗的话来讲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也听到说啊，真理是排他的。为什么真理是排他的？如果能等别样摆得出来了，那个就不定不就不是不能说是真理了。既然是真理，就不可能有别样与他相似的了，是那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神说那个话是说得非常的严肃，不领会神的心思的人，就一看如果读英文圣经，一读到这一个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开口要骂神了。哦，你自己要得制度的，还要我们做一个不制度人的人，怎么可以？但是感谢神，神不让我们去制度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都没有，但神自己是那个独一的真神，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代替他。我们感谢我们的主。34章，神跟摩西说的这一番话是非常严肃的，可以说把旧约里边最高点全都放在这里。但是感谢神，虽然旧约是把人放在定罪的底下，但是神一开始就宣告，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我们感谢主。